弟兄姐妹们，早上好！今天又看到一些新面孔哈。虽然我们有十几个家庭，然后又有总共30多人哈，有很多的青少年和孩童哈，他们在营会哈。但今天我们这里人仍然很多，所以我们就感谢神的恩典哈，在这个疫情渐渐过去，然后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健康的回来，可以来到这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然后我们有一批家庭哈，年轻人，他们今天早晨在这个露营的地方，他们在敬拜哈，所以感谢神的恩典，就是很高兴见到大家哈。今天我想给大家讲的信息哈，是与神争夺的爱，爱世界，还是在约翰一书。那这段时间呢，哈，包括麦普斯上周的也讲到哈，我们都在讲约翰一书。那约翰一书呢，让我们看到我们和神的关系，然后如何检验我们真实的这个生命跟神的关系。所以它又叫团契，我们跟神的团契，然后我们彼此的团契，检验我们的生命。那当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哈，我们有新的向往和追求，然后我们也有个人的嗜好，在这一生走过来哈，我们也有引以自豪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成果。但是呢，可能隐藏着一个危险，这个危险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到约翰一书2章15节到17节，我给大家读哈。约翰一书2章15节到17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边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那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哈。主啊，我们就感谢赞美你，我们早晨来到你的殿堂来敬拜你，无论是在露营的还是在网上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都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愿你的圣灵就解开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明白，并且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经历到实践出去。你来帮助我们，你带领我们下边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在稍前的经文哈，如果你打开圣经，你可以看到哈，在前几节的经文，约翰讲到什么呢哈？约翰讲到三种人，这种小子、少年与父老。当讲到这些人的时候呢，他不是指的他们的生理年龄，年龄有多大，而是指一个属灵的年龄，就是在他们这个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哈，他们有长大、成熟、老练的一个过程，所以他就分为小子、少年与父老。当讲解到他们的各自的一个特征哈的时候呢，他又回来又讲少年人。少年就是在中间哈，我们可以理解为青年人。约翰讲到哈，他们刚强胜过那恶者。然后紧接着就提到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一个青年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他们要爱神、跟随神，他们要小心谨慎，他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这里充满了危险。如果他们爱陷入到这个世界的话哈，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边了。所以我们看到哈，在我们的生命成长的一个重要的过程哈，开始中间阶段，爱世界是我们属灵成长的一个重大的拦阻，并且是很危险的。那不要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原因呢？在这段经文当中哈，其实他给我们提到三点。首先第一点，2章16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我把中间省略哈，都不是从父来的。所以我的第一个点就是，世界的价值体系是敌对神的，世界上的这样的一个事不是出于神哈。圣经中呢，很多的地方用到世界，它有时就是指向这个物质世界，就是指这个地球，就是指向大自然。那有时它又是指向人类世界， 就是指向人类的。有的时候呢，它又包含了这两个意思。那这里所说的这个世界呢，是指向这个世界的价值体系和精神体系。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美好的大自然，特别在佛罗里达。然后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好人好事，即使他们不是基督徒。那当我们说世界是敌对神的哈，我们并不否认这些。我们看到以下这一点哈，它是如何敌对神的哈。世界的政治体系它不认识神，所以政府呢不会按照神的旨意呢来处理国家关系、党派关系来治理国家。他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把信仰带到这个国家当中，与国家之间相处。他考虑的不是彼此相爱，他考虑的也不是合一。然后这个世界的经济体系呢，它也不是认识神的。那意味着什么呢？它不会按照神的旨意来使用金钱。它使用金钱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荣耀神？甚至国家和党派使用金钱呢，也不是考虑老百姓的利益，是他考虑政党的利益，是个人的利益。那世界的教育体系不认识神，他不会按照神的旨意教育下一代。你的孩子去到公立学校，他不会告诉你说你如何过敬虔的生活，像我们教会的儿童主日学和青少年似的，他不会告诉你这个目标。他只是告诉你技能，然后怎么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有一个技能来谋生。更可怕的是，他所传递的价值观念现在在这个世界的教育体系是敌对圣经的。啊 ，promote 同性恋 ，promote 改变性别，很多的，然后在婚姻上的这些，然后在创造论式的，所以这全是不符合圣经的，并且是敌对圣经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哈，这个世界的目标，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让你更认识神，也不是让你来歌颂赞美神的。在罗马书哈讲到哈，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呢，就可以叫人晓得，无可推诿。然后下面讲到，虽然他们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世界是敌对神的，我们可能觉得太冤枉他啊，这个世人了。但是圣经却是讲的，神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众多的线索来指向他自己，但是呢，世人呢却不寻求他，对他不理不睬。然后更可怕的哈，这个世界背后的价值体系是撒旦的价值体系。所以约翰福音就提到哈，世界的王。然后约翰一书又讲到，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以弗所书讲到，今世的风俗，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念，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我们看哈，这个世界的价值体系是敌对神的，不仅是指人是堕落的，他们不来救神，那这个背后呢，还有是灵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掌权者，就是那位堕落的天使撒旦。那人类的斗争哈，就充满了复杂性。我弟兄们都很关心政治哈，国家之间、党派之间哈，尤其的复杂。然后，如果中国的弟兄姐妹哈，如果大陆来的再喜欢追这个历史剧的话哈，现在最 popular 的历史剧就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那叫什么？就是阴谋剧吧，就是宫廷政治的斗争。当你看到那些剧，你再回到这样的一个党派之争、国家之争的时候，绝对是不亚于那个电影中所展现中的。所以人类的轨迹，这个罪性就在这个政治的领域，在人类生活中蔓延，然后在宇宙当中，敌对神的势力撒旦，他也在从事着一个不见硝烟的战争。这个不见硝烟的战争是很残酷的，就是每个人都在今生，你有意志、有意识、有能力的范围内，来决定着自己的永生和永死。这是一个不见硝烟的争夺 灵魂的这样的一个战争。这个战争的诡秘之处在于它的隐蔽性。敌对神的世界哈，不是像战争一样明目张胆，炸弹就飞过来了，然后今天你就没有吃的了，没有住的了，那么的残酷，又流血又断胳膊断腿，不是这样子的。敌对神只要让你不认识神，不跟随他，撒旦就达到目标了。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哈，啊，一片的祥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民主和自我意识，但是呢，对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这是一个敌对神的一个世界，一个不见硝烟的一个战争。如果你看到这个福音哈，基督的福音，在这2000多年的福音成果正在被反攻，美国这个国家的教育体系哈，道德体系正在越来的挪去神。公共场所的祷告，学校里的牧师的这样的一个祷告，然后教导这样的一个有神论哈，你看到美国的这个复兴的几代正在流失，然后欧洲也是正在这样的一个流失。如果去到欧洲偌大的教堂，只是看到华美的建筑，但是没有复兴的基督徒在那里聚会，在那里聚会的往往都是老年人。然后中国大陆这个正在关上福音的大门，3月1号开始，当你打开微信的时候，很多的福音的微信号这一两个月几个月之前就在关闭，然后前几天我也打开几个微信号，红字提醒暂停服务，都是关于信仰关于福音的。所以我请弟兄姐妹们认识到，黑暗是越来越深，但是黎明将至。在末后的时代哈，当主耶稣荣耀的王要再来的时候哈，这个世界将更加黑暗。但是复活和被提，基督徒的荣耀和得胜就要更快的到来。在约翰福音15章19节讲到哈，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我们不排除个别的基督徒哈，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的传福音，我们居高的临下，但是呢，这个世人呢拒绝服从真理，因为这个真理呢必然将人的恶显明出来，又告诉人末后有审判，所以人当怎么样回应呢哈？大多数人是不接受这个福音的。那他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福音，他会跟你说平平安的传你的福音去吧？不会的。人们要么憎恨这样的信仰，要么他就要完全降服下来。使徒约翰传道的时候，他大声的传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在马太福音4章17节，当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同样讲到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虽然我们今天传福音哈，我们不能见到每一个福音朋友，我的亲人家人，我们都跟他说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因为我们不是主耶稣嘛哈。但是福音的本质就是要么悔改，要么抵挡他。你爱你的关心最后一定会切入到他生命中最痛的地方，降服。他是你的神吗？他是你生命的主吗？你的生命中过去的光景，你背逆他，你不认你天上的父，你生活在自我当中，你是在罪中吗？我们必定会面对这样的选择。所以麦牧师讲到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认罪是很痛苦的哈，但是当我们认完了的时候，就是洁净，就是枷锁脱落，然后就是未来的荣耀在等着我们，神的灵就住在你的里边。所以这就是福音的本质。那基督徒如何在这个不属于他的世界中站立得住呢？小的时候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电影叫《大西洋底来的人》，有谁看过吗？《大西洋底来的人》，我就我那个年龄从大陆来的，我们都看过， 在美国也是很有名的哈。他是讲到一个人跟我们长得一样，当他被发现的时候哈，经过这个医生的检查，他叫麦克哈里斯，发现呢他是从一个深洋的地方来的，他只能生活在水里。当他在陆地待的超过可能几个小时，可能不能超过一天的时候，他就会力量逐渐衰竭，然后甚至就要死亡。所以他的呼吸系统很特别，他的这个手上是有脚蹼的，然后他在水里哈就游起来像鱼一样。但是他有一个奇妙的特点，他一进入到水里他就力大无穷，但是一离开水，经过几个小时甚至一天，他就奄奄一息要死掉。所以我讲这个啊人物是让他想到什么呢哈，这就是基督徒。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就有点像麦克哈里斯一样，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这个不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如果没有圣灵，没有教会，没有祷告，没有我们这里的敬拜，没有团契哈，我们就无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要来敬拜，我们必须要在小组生活。你自己没有办法单打独斗，可以过信仰的生活，可以面对这个敌对你的世界。那这个世界的本质呢，就决定了基督徒在这个世界的日子不好过。你如果认真实践信仰，你是一个重生的人，你必定不伙同他们，包括贿赂、欺骗、作乐，那世界上人就不喜欢你，敌视你。啊，这一周呢，从周三的时候，我们家就去到 Bob Jones University 哈，啊，来为我们的女儿去看这个大学哈，这是一个基督化的大学哈。那当我联想到今天的信息哈，我就非常有感触。大家知道哈，我们这个世界的教育体系是不属于神的。然后我们在美国长大的弟兄姐妹，想想你们，当你们在年轻、在小的时候，有多少的这样的一个大学，甚至是学校，他们是传有着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是认识神的，是来读圣经的。但是当你看到今天的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大学，只是把圣经当作一个神学知识来研究，然后他们不能持守信仰，你就知道这个教育体系正在改变。当我们来到那里的时候，那里的介绍人给我们讲到，我们学校唯一的特色是以基督为中心。那我们培养的人就是要来爱主，来跟随主。所以他们学校的生活有很多丰富的脱彩，但是他们在一周有好几次的这样的拆跑之间，学生可以随时可以到那敬拜，然后每个学生呢都在他们的专业里边哈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服侍。这样的一个学校就非常非常的宝贵，因为它是来装备我们，装备我们的年轻人如何可以面对世界。当然我们的孩子有很多的没有办法去到这样的一个学校，那你就必须找到，在学校里找到基督徒的团契，找到教会去委身。今天啊，这些保守的学校，包括 Wheaton Liberty， 这是我知道的哈，我的儿子在 Liberty， Wheaton 的说查理的那个李强 Sharon 的他们大儿子曾经去到那里哈读书，所以他们在努力的来装备我们的下一代。今天我们的教会青少年儿童这样的一个事工也是装备他们，让他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可以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来面对这样的一个世界。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讲到的这个世界是敌对神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不能爱这个世界，不能跟随这个世界的价值体系。然后我们来看第二点，世界与神争夺人心，爱世界的心与爱神的心互不相容。所以二章十五节讲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边了。那一个人呢爱世界，他就不会爱天父。那为什么这么样的绝对呢？因为圣经中有一个比喻哈，就是把神的百姓，把基督徒比作基督的心腹，专一的爱基督这个良人。所以我就记着麦牧师讲到的时候啊，就特别的提到一个男的想要结婚，然后带着一个他喜欢的女士，然后又跟另一个女士说，你可以加入到我的婚姻当中吗？一个正常的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今天在我们跟随神的道路上， 神有 on 我们这样的结对。啊，但是在我们的经历当中呢，我们是这样经历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属世界的，我们从这个世界中出来，我们一点一点的把这个爱世界的心、爱世界的享受挪去，然后呢，爱神的心、爱神的行动哈，就是一天天增加、增强，然后最后世界在后面哈。有一首诗歌很美哈，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那我们就说哈，我们在佛罗里达，你看又不像在纽约，又不像在加州，又不像在赌城，是一个朝九晚五的生活哈。那佛州又不是很忙碌，我们的生活都很简单，又没有很刺激的城市化，那好像我们这里都没有人去酒吧。那怎么能说我们爱世界呢？如何定义爱世界呢？那 Wisby 哈有个很好的定义啊，他是在这样定义的：在基督徒的生命中，凡使他不再享受神的爱，或不再渴望遵行神旨意的任何事物，都是属世的，必须要远离。衡量是否爱世界的两个标准：对神爱的回应，个人的灵修生活；对神旨意的遵行程度，你的日常行为。所以这样的一个定义很好，因为我不需要给你一个数量级，说啊，我坐了几次游轮就变成爱世界了，我多看了几次电影我就变成爱世界了，我不需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定义。但是你发现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当主爱你，爱神来跟随神的时候，那你在爱世界当中。所以爱世界哈，不见得你做了很多世俗的事情，不见得你做了道德败坏的事情，甚至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就是不爱神、不服侍神、不遵守神的命令，你也是在爱世界。有时候我就在想，哎呀，太累了，服侍也挺累的，那我买块农场，那我和风景去做农场主，逃离这个世俗，那我就不爱世界了吧？如果不是神允许的，神没有带领你，那你还是在爱自己，爱自己的生活方式，还是在爱世界。所以二章十六节讲到，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哈。那我们看到世界有三种手段来俘获基督徒，争夺我们爱神的心，让我们来爱他。那亚当夏娃的失败呢，也正说明了这三种要素。那就是那树的果子好做食物，这是肉体的情欲；那果子悦人的眼目，这是眼目的情欲；那果子是值得羡慕的，因为可以令人有智慧，这是今生的骄傲。然后我们来看第一点哈，肉体的情欲。情欲在这里的意思呢，并非只是指男女方面的情欲，它也包括人的一切的私欲。人类在未犯罪之前哈，并非没有欲望，可能这个欲望这词不恰当啊，可能是需求，它是有这样的需要的。但那时人的这样的一个欲望是顺着神的旨意。那人类犯罪之后呢，人的欲望就顺从自己的私欲。圣经中呢，也常常用肉体来指我们的那个老我的生命。那正常的需要哈，我们都有哈，我们饿了、渴了、累了，我们有性欲，这都不是罪。但是呢，从累到贪吃，从渴了到醉酒，从累了到懒惰，从性欲到淫乱，就从放纵进入到醉了，就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爱世界的一个诱惑哈。那眼目的情欲呢哈，肉体的情欲它注意身体方面的享受，但是眼目的情欲注重心理方面的享受。今天我们在佛罗里达哈，衣食住行好像都不缺，所以我们更多的寻求那眼目的情欲，那我们让我们的精神愉悦的，让我们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享受的正常的需要哈。阳光明媚的天气，享受美丽的大自然，我们锻炼身体，心情愉悦哈。所以我下面讲的这些都可以放在正常的需要里边，包括垂钓、高尔夫、远足、露营和其他享受大自然的娱乐，还有包括跳舞，还有音乐。但是当我们在这方面投入过多的时间和精力，那我们就陷入了眼目的情欲，就进入了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的一个定义。 还有俱乐部和政治团体，如果我们在那上面花的时间比神家的事还热心，那世界的玩乐中呢，比亲近神服侍神还享受，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们来看看哈，我们都很熟悉大卫是怎么犯罪的哈。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二节讲到哈，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大卫属灵的高峰。如果你翻到撒母耳记上哈，你前面的几章哈，你看到大卫从一个艰难，然后神怎么样的这个引领他，现在他是终于坐稳这样的一个王位，神使他万事都顺利，然后他的战士们将军们又去外面去作战，但是呢他却在家里。这样的一个描述呢，大卫在一个属灵的高峰，他本该在前线去征战，但是却在家里闲逛。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失去警醒的时候，把大卫带向罪的诱惑，罪的这样的一个漩涡，一下子就卷进去。那我们常常奇怪，大卫跟神的关系那么好，难道他不知道神的公义吗？不知道神的圣洁吗？他绝对是知道的。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失去警醒的情况下，所以他这个罪既是肉体的情欲，也是眼目的情欲，他就跌进去了。那我们知道大卫的后半生啊，他悔改，他坚定地跟随神，他被神赦免，但是在他的生活当中啊，整个家庭生活当中，整个他的国度当中，都带来很大的一个亏损。那我们再来看今生的骄傲哈，今生的骄傲就是一切今生的夸耀，有人夸耀他的财富，有人夸耀他的成就，有人夸耀他们的学问，这一切人所以为值得骄傲的事情，都只局限于今生。我们需要智慧和知识，但是不要以智慧和知识为偶像。我们需要劳动成果，但炫耀自己所做的，靠着自己的财富和成就，沉迷于自己的地位和名誉，是以自己为偶像。那魔鬼更厉害的哈，就是叫人借着宗教上以自己的行善、刻苦、道德为夸口，那他可能也会陷入另，就是人生骄傲的一个另一个方面。我们在教会服侍的人，是我们需要警醒的。那当然，在一个人，我们有正常的需要，我们需要劳动成果的满足，我们需要彼此鼓励，然后神呢，最后会夸奖我们。他不要这个世界上来夸奖我们，他要最后给我们冠冕，给我们奖赏，然后他也让我们夸口的当指着主耶稣基督夸口，夸口的当夸那个十字架。几年前呢哈，我就回到国内哈，见到一个同学，我这个同学还没有信主，然后他就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虽然办公室空无一人，但是摆了好多的桌子，每个桌子上都有电脑，然后在里边还有特别跟他女儿的这样的一个娱乐的一个环境，那办公室布置的井井有条，就能看到哈，他这个多年来他的工作，他的努力，然后啊他的成果。那我也跟他提到信仰的问题，他就跟我讲哈，其实我现在我还不想考虑这个信仰，我觉得我现在还有体力，我要在这个世界上再搏一搏，那看看我能不能成功。那等我完全搏不动了哈，那我再来考虑你的信仰问题。他说：“老周啊，你这个信仰很好，我鼓励你信哈，但是我现在就是不信，所以他就变相的把我拒绝了。”那我想这样讲到的是什么？当今生的骄傲带给我们满足的时候，基督徒也就不渴望神的爱了，他也没有精力去爱神了。这个世界的人也是如此，当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很忙碌啊，有很兴奋的事情去做，那他们就不觉得这个信仰是必要的。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哈，我有个同学来看我，哎呀，那时候我已经买了一个大房屋哈，我说我就悄无声息地把他带到我们家，看我们家这么大的房子哈，他就夸奖我，那我就很高兴。那时候我在炫耀我的大房屋。后来我挪到后部上，我服侍神。当弟兄姐妹去的时候，朋友去的时候， 我又炫耀我的小房屋，看我的金钱的生活，啊，看我跟随神的代价。那今天我知道我应当炫耀的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无论是房屋的大小，我在哪里都可以传讲荣耀的主。我有个大的房屋，我有更好的环境，我来招待不信主的人，我向他们传讲福音。我如果有个小房屋，我满足，我喜乐，我也可以向人做见证。所以当跟我的过去的同学讲到是我在美国最好的得着就是什么，就是我得着耶稣基督。那所以我们看到三点的啊，上面三点的总结哈，当这个世界借着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诱惑我们的时候哈，这就挤压了你灵修的时间、遵守神命令的时间、参与侍奉的时间，因为你的精力就是有限的，不但是你的手和脚没有时间来跟随神，你的心也不在神的身上。肉体愉悦了，眼目愉悦了，精神状态也很好，但是属灵却越加冷漠，没有胃口。特别是那些经历过神的人啊，他的内心起初是痛苦的，他们会面对圣灵的责备，但是呢，如果不断然采取行动的话哈，那最终就是从叹息直到没有属灵的气息。那我们是在无论是国内还是我们在这里，我们都看到那人有这样的一个挣扎。但是当最终他不能做出决定来坚定的跟随主的话哈，他所面对的就是属灵的生息逐渐的看不见，不来教会，不来聚会。那当面对这个世界的诱惑的时候，这个世界的可怕的时候啊，我想做一个比喻哈，像什么呢？就像糖。当我去到 Costco、Publix， 我看到那里的点心，看到那里的糖果哈，我的这个心里都痒痒的，嘴里就要都要流出唾液来。我是很想吃。有一次我在 Costco 就买了两袋果脯哈，一个是蜜枣，一个是梨脯。回家就让冯鑫哈给我说了一顿，强制让我退回去。弟兄你们应该知道糖的危害啊，糖非常大的危害，而人体上哈、是不怎么需要糖的，但是现在所有的食物上哈、都是糖。当你喝一瓶可乐的时候，那天我看一个新闻哈、相当于7块方糖。所以糖就是隐藏的毒药，无论它以何种的外貌的形式的出现哈，它很诱惑人，然后口感让你马上得到心理的满足，你立刻就能得到，它比你遵守神命令的果效快多了，但是它是杀身体的。那当我们爱世界的时候呢，它就要杀你的灵魂，无论它带给你现在多大的满足和快感，但是它让你永恒的灵魂渐渐的枯萎，你将成为一个属肉体的人而不是属灵的人。当查尔斯要离开这个世界前啊，他还特别的跟我分享到属灵的人，他那时候他有非常认可的体现，他知道他不是属肉体，所以当他离开的时候他心里就带着信心，他知道他的灵要去到哪里。所以这些试探啊，对我们都是真实的，它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就如同认识神的罗德，他渐渐挪移帐篷，把家搬到索德玛，直到神毁灭这城的时候他侥幸逃出来，若不是神的恩典，他也随着这索德玛城一起灭亡。所以这样的爱世界不行，影响你对神爱的回应，也影响你对神旨意的回应。那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是绝对错误的，圣经把它定义为罪哈，但是这个爱世界的行为呢，很多的表面的看起来它都不是罪，甚至是一样好事情，但是它剥夺对神之爱的享受以及遵守神旨意的渴望。上周呢，我就去到麦牧师的主日学，麦牧师呢正好讲到简单的生活，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生活哈，正是我们今天来对付爱世界的一个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操练。详情请到网上去收听，我也参加麦牧师的主日学哈，给麦牧师做做广告。为什么我们需要简单的生活呢？就是因为 爱神跟随神需要时间和精力。然后师母也讲过说，徐师母哈，跟随神要做减法。圣经讲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到什么带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查尔斯临走之前哈，他就跟我们说了，留下了宝贵的话语，我一无所有的来到这个世界哈，但是最终我谦卑的领受神在天上赐给我那永久的居所，我的救主赐给我。他就知道他在世界上什么也没有办法带去，但是他却得到了一个他本不配得的这个天上的居所。啊，当我们讲到这样的一个爱世界的时候，我们胜过他，我们觉得会很难。那当我们在看到主耶稣的时候，当他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40天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胜过这样的一个世界呢？他拒绝石头变为食物，他胜过肉体的情欲，他拒绝万国的荣华，胜过眼目的情欲，拒绝从殿顶上跳下来，胜过今生的骄傲。我们看到耶稣是不被这个世界诱惑的，他用的什么样的武器呢？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应当知道，他用的神的话，神的应许。回去把那圣经再读下，他用神的话，所以他对撒旦说不，他对世界说不。我们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我们要得胜。我们原来本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从这个世界出来，没有神的话，我们就分辨不出来世界的诱惑。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进入到3月份，读经还需努力，请弟兄姐妹们继续加油。没有神的话，你属灵的生命就没有力量，你也胜不过世界，圣灵想跟你说话你也听不明白。所以这是第二点，我们要认清这个世界是敌对神的，它不是你的朋友。我们要警醒世界对你随时的诱惑和抢夺你的心，即使它伪装的再美丽也是极其危险的。我们来看第三，世界和其上的事都是短暂的。2章17节讲到，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在彼得后书讲到哈，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止的同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那这是彼得后书描写的最世界的末日，所有有形质的东西都要被烧光。想想哈，你住在一个房里，然后这个房里突然起了大火，那你怎么样的往外逃？那我原先跟冯晶谈过这个事情哈，说我们家里可能要准备一些哈，我准备要带一些东西要跑出去，因为那些东西太宝贵了。但是你发现哈，最宝贵的是哈，就是你自己跑出去就好了，所有的其他的东西都不重要。最重要的话，在美国你都可以，就是你都可以再把它各种各样证件都找回来了。最主要的就是保住你的性命。当最后这场属灵的大火把这个世界烧光的时候，你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美物、所有的荣誉、所有的这个世界引以为豪的，你都带不出来。你如果想把它带出来哈，那就必减缓你的时间和行动，你很有可能就被困在里边了。当一间银行快要倒闭的时候啊，聪明的人不会将钱存进去。当建筑物的根基变得不牢时哈，有头脑的建筑师呢不会继续来展开这个工程。有智慧的人呢不会为一个快要过去的世界而活。这个世界已被宣告终必过去，不再存留，它是一个短暂的世界。当我讲到这些的时候哈，我不否认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需要工作，我们需要养家，无论儿女夫妻邻舍国家，我们都有我们的责任，并且这个责任呢，我们可以以神的方式 来履行出来。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讲到，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如果你跟随教会的读经计划，就是刚刚读过生命记，那生命记哈，你读起来哈，里头非常繁琐的条例，献祭、节假日、饮食、邻舍生活，是细致又严厉。神说了很多严厉的话，但是神也说很多祝福的话。那摩西最后这样的一个苦口婆心的要么拣选生命，不要拣选死亡。当那时的百姓哈，我们今天看起来这么严厉这么繁琐，但是那时的百姓他们可以理解，因为他们上一代已经都在旷野中死去，都已经灭亡了，现在神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他们知道神的大能、神的信实、神的保护，神给他们这样的一个细致的律法，是来精心呵护他们，在他们周围竖起栅栏，是爱他们，是保守他们。所以当他们领受在生命记中再次领受摩西给他们的这些律法的时候，他们的耳是谦卑的，他们可以听得进去，并且他们带着鼓舞带着力量预备进入到那个应许之地。当我们讲到不要爱世界的时候，今天不是出于命令和律法，而是出于神的爱，出于神的保护，因为他要预备我们回到那美好的天家。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爱之深，也不迫切爱神的话，我对弟兄姐妹说不要爱世界这个动力不大。不要爱世界不仅仅是不做什么，而是还有更好的等我们去追求，不是陷入今生事物，而是进入永恒的圣宫。不是不爱，因为还有更伟大的爱，圣洁的爱，舍己的爱。不要爱世界不是无奈的压抑，而是有更美的盼望，更大的满足，更圣洁的喜乐。在约翰一书五章四节讲到，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是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在约翰一书的二章讲到不要我们爱世界，看来好像是一个律法，但是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我们今年的读经计划是什么呢？就是要把神的应许读出来。这个应许是我们最后的得胜和凯旋。基督徒面对这个世界我们看起来好像无能为力，似乎它很强大。我们要明白的是，神的应许不是要我们改造这个世界，神的应许是要我们坚信仰赖和遵守他的命令，然后我们不会与世界妥协，他会保守，会走过我们一个与世人不同的道路，最终安然睡去，预备复活进入永生。我们最近过去了三个弟兄姊妹，他们是胜过世界的我们有问麦牧师的允许在麦牧师的这个树的葬礼上树他的笔记上有这样一段话就是无论在我的前面什么时候我看到是正确的，那我仍然宣告神是好的。当这样的结果不是我希望的我想要的，我仍然宣告神是好的。当我的环境我的情况没有改变，我仍然要宣告神是好的。当我的感觉告诉我很糟糕的时候，我仍然宣告神是好的。树是得胜的，查尔斯是得胜的，他的信心，他知道他要去到哪里，他知道神要给他预备一个居所，那个居所是坚固无比的。我不需要到他那里来查一个这个是不是石头做的，那是一个坚固无比的一个永远的保障。我们知道莲姊妹她是带着这样的信心，他去到神那里。两年前我们在教会 祷告会，他和连弟兄、吴医师他们都来到这里，他还私情。在最后的时候，我们去看他，跟他一起唱赞美诗的时候，他里边的灵就踊跃。所以这些离开我们的弟兄姊妹哈，他们是胜过世界的，他们没有向世界妥协，他们持守住了他们的信心。五章四节讲到，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每一个重生的神的儿女，当我们最终离世的时候，我们持有我们的信心，我们没有与世界妥协，我们遵守我们的神的命令，我们都要进入得胜。不是只有我得胜，不是只有长老得胜、牧者得胜、执事得胜，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得胜。那因为我还是多讲一下 Charles。 当他离开了几个月前，我们就跟他一起来回顾他的人生，做了哪些错事，然后他要如何与人的和好，他在离开之前都做到了。他要清除掉这个世界上他所有的过犯，他要与人和好，然后他可以安心去见到神，他可以问心无愧。基督徒可以胜过这些，世界在于我们的信心，在于遵守他的命令。世界很强大，政治、教育、经济、人的价值观念，但是它是短暂的。基督徒可以不效法跟从他们，可以胜过世界。那今天我们要领圣餐哈，那就请弟兄姐妹预备心，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圣餐。